好，各位父老长辈、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你重价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你死人的宝座面前，我们敬拜，我们感恩，我们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被杀的羔羊，而且你从死里复活，升坐在天父的右边，你配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主啊，当你的众儿女们再一次等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求主连续你的仆人洁净他，让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眼前我们悦纳。你也恩待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众弟兄姊妹，好叫我们谦卑受教，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之中，好叫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经历在地如同在天。感谢赞美你，赐福余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早上要一起来看一处圣经，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备起。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将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好，弟兄姊妹，圣经我们暂时读这一段，其实这整段圣经后面还记载很多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你可能觉得会遇到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那就是我们人生在世界上生活，难免会遇到痛苦、患难、逼迫、不顺心的事。因为圣经也一直告诉我们这样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也知道说我们的生活确实需要有平安。因为在我们一般常常心里面觉得说平安二字值千金，千好万好，平安最好。而生活中患难好像避不了，平安又好像少不了。然后呢，一般的观念里面说，有患难那就没有平安，有平安怎么还有患难呢？那么这样的一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曾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然后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那耶稣这里所讲的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是指你的人生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一点的难处、苦难、疾病、痛苦呢？当然不是。这里所讲的平安不是外在的平静，是真正生命里面内心里面那个夺不去的平安。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又这样说，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也就是说不是世界人一般的观念，说只要外面风平浪静没有一点难处那才是平安，不是，耶稣说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弟兄姊妹，所以可见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反差。一呢是记载的一个君王叫希律王，另外一个呢是被关在牢监里的被囚的彼得，两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天然之别。弟兄姊妹，那你发觉说几乎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时候，那就是除教的日子逾越节到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彼得是上帝特别呼召的使徒的时候，你发觉那个在位的君王，那个希律王，其实反而心里是有不安，放不了心，甚至有担心的。因此为了这样的一个彼得，他派了四帮人，每帮四个人，十六个人一直怎么看守着彼得，总是怕会出状况。但是另外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圣经特别描述说，在希律要提彼得出来的前一夜，那就是说彼得这个时候可能第二天就被当着百姓的面会被杀，但是他却在那个晚上睡在两个兵丁中间，竟然睡得着。你发觉这里有个很明显的反差和比较是什么？那个君王有担心，而彼得却安然什么落睡。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说的，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既或外面有难处有患难，但是还有躲不去的什么平安。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借着这段圣经和弟兄姊妹继续来分享有关于基督徒回到圣经的真理，怎么去看待患难的问题。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患难中的平安，患难中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圣经从三个方面一起来看。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它首先讲的是什么？首先讲的是加患难给人的人却失去了平安。所以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加患难之人失平安。弟兄姊妹，纵然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人生在世间难免遇到患难逼迫苦难，但是你我不能成为制造患难给别人，增加别人的苦楚难处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嘛，叫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如果你成为一个是加患难给别人的人，那么你会失去平安，会不安、恐惧、担心。弟兄姊妹，既或圣经里面记载告诉我们说，希律王也是加患难给当时教会中的几个人，既或他在位，既或他手中有权，既或他有这样那样，但是你发觉就是在那个处境里面，他心里还是有担心放不下来啊。所以我们说，既或我们生活里面是有患难，你我不能成为加患难给别人、害别人的人、苦害别人的人。圣经有类似这样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这世界有祸了，为什么呢？说因为将人绊倒了，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我想借用这节圣经也可以说，世界上一定有患难有苦难免不了的，但是加患难给别人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呢？那个有祸就表现在他没有自己会失去平安。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如果加患难给别人，其实就做亏心事嘛。如果做亏心事，其实内心里面会被良心的谴责，他会失去上帝所赐的平安。那我们来看，我们说加患难之人失平安呢，从一到四节里面他记载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那就是加患难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圣经这么描述，十二节，十二章的第一节说，那时，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按照圣经经文的这个顺序来记载的话，应该是在前面一章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记载的内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当时安提阿的教会把一个奉献款、捐款交给巴拿巴和保罗，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我们查考了教会的记载的历史，其实不是指这样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史实记载、历史的记载，犹太地的饥荒是发生在主后五十七年到五十八年，而这个希律王呢，是在主后四十四年就去世了。所以说那时呢，应该是指什么？是因为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主做见证，有很多人归服了主的名下。然后他跟保罗足足有一年的时间教训当时的人，使他们的信言坚固，真理得栽培，应该是这个时候。那就告诉我们个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激活教会复兴的时候，激活弟兄姊妹生命有很好追求的时候，患难也会临到。不仅仅是不好的环境没有患难，我们很爱主、很热心、很追求的时候，也有患难，也有魔鬼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最可见当时的教会是什么？是因为兴起了巴拿巴，是兴起了保罗，他们足足一年的时间教导真理，他们生命得栽培，教会得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患难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原来患难是化妆的祝福，原来患难更促使我们生命更好的追求，来仰望神呢？弟兄姊妹，因此当我们哪怕在教会复兴，自己灵生命很追求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因为即或在那个处境下，也有可能不好的攻击难处临到，务要警醒谨守。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曾经提醒我们说，因为什么？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那时是这个时候。第二呢，我们来看加放浪的是谁呢？是谁把这个放浪加在使徒们的身上呢？圣经很清楚这样说，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里说了几个问题，一个，谁把放浪加给别人呢？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呢，是指希律亚基珀一世，也就是什么？他的在位是在主后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他是什么？他是大希律的孙子。弟兄姊妹，你发觉说他是一个王啊，但是他是一个王，他为什么这样下手苦害教会的人呢？圣经有一个描述非常清楚，说什么？说因为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见犹太人喜欢这事，他就把那个苦害、逼迫、放难越演越烈。弟兄姊妹，你发觉很有意思哦。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真正的君王吗？他是被别人的喜欢所什么所牵制的。那今天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我有很多时候是不是只是讨人的喜欢呢？对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立志，立志凡事要讨主的喜欢。如果说我们刻意只是讨人的喜欢，往往什么？往往是我们背弃神。当然如果这个事情是神喜欢，人又喜悦，那是好事情啊，教会应该是得神和人的喜欢。但往往有很多时候我们刻意要讨好人、讨人的喜欢，却背弃了真理，那是非常可怕，成为加害别人，把苦难加给人，使人落在受苦环境里面，那在神面前我们是亏损的。弟兄姊妹，因此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这样说，说什么？我如果在，我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如果继续只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哇，这个话讲得非常肯定和严重，弟兄姊妹。那今天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讨谁的喜欢？ 我们说那个加害给人的原因是因为讨犹太人的喜欢，而这些犹太人根本是拒绝耶稣，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只是持守他自己的那个古板的遗传而不懂真理的。如果今天我们讨人的喜欢却造成了加害给别人，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提醒我们属有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追求一切，有没有立志讨主的喜欢呢？我们再看这里，又提醒我们说，他既然是讨人的喜欢，做了一些怎么样加害的事情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就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苦害包括什么呢？包括他把他鞭打了，他把他关在监狱里了，包括他没收他的财物了，等等一切。苦害是包括很多的内容，总之就是要把放浪加在人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么被加害的人是谁呢？圣经说教会中的几个人。那教会中几个人到底是指谁呢？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会看到一个事实，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部分的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就可见当时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几个使徒还留在当时的什么当时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么这些留在这里呢，也就成为那一些当时希律王加害的对象。这里特别描述了几个，是一，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被斩首了，被砍头了，用刀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罗马人行这个处死人的方式啊。那犹太人是把石头打死的嘛？那你知道主耶稣曾经预言呢？因为当时他们的这两兄弟的妈妈到耶稣前面来说：“主啊，你得国见人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呢。”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弟兄姊妹，可见耶稣早就已经预言他们要为主的缘故接受苦害。但这个雅各是使徒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也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唯一一个为主殉道而死名字 记载这件事的人，是最先为主殉道的使徒。弟兄姊妹，我们说比他更早殉道的那不是使徒，是斯提法。但使徒里面第一个什么？是雅各。你知道吗？主耶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有三个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应该说亲近，更亲密一点，一个是彼得、雅各，还有什么约翰，对吧？耶稣常常带三个门徒来登山，变现的是三个门徒。但是这三个门徒当中啊，彼得的工作轰轰烈烈，使徒行传记载很多彼得所做的事。然后呢，约翰呢，约翰写的著作也很多，有丰丰富富，有约翰福音，有约翰一二三，有启示录。但唯独这个雅各呢，似乎是默默无闻，没有记载他做很多的事，没有他写的一卷圣经流传到现在给我们。他是弟兄姊妹，几乎他没有好像做很多工作，没有很多的书信写下来，文字记载留下下来。但是他为主殉道这事记载圣经里面，是我们历史历代的榜样。所以神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带领里面是不一样，有些人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工作，有些人写了很多的书，祝福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有些人却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他经历放浪当中成为殉道者，来叫福音得广传。弟兄姊妹，但是你发觉没有，似乎是这些使徒们是被加害的，是因在苦难当中没有出路的。但真实的情形是什么？使徒们有平安啊，这个希律王和兵丁们却没有平安。因为什么？因为加害别人的人失去真正的平安。他这里失去平安表现在哪里呢？两个，一个那就是他什么，他心里面有不安的表现，是怕百姓生乱。因为圣经很清楚记载告诉我们说，看当时的犹太人喜欢，结果把雅各杀了还不过瘾，继续加害
把什么？把彼得也抓了，
把他关在牢监里面。为什么？因为那是除教的日子，除教的日子也就是指逾越节七天的那个节期，而这个逾越节的节期里面，到各处以人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来，聚集在人很多的时候，他不敢当着这个节期就把彼得给杀了。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如果你去读，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二节里面这样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文士想法子当时啊要苦害耶稣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生怕百姓这么多聚集会生乱。那当时的希律王也是如此，他心里有不安啊，如果我当着这个过节期的日子把彼得给杀了的话，百姓这么多，当然有反对的，但也有支持的，所以他看这一个不稳定呢，他心里就有担心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发觉彼得没有担心，他却有担心，一个加害别人自己就失去了平安，内心里面有担心。好，不但担心这一个，同时还担心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派四帮人，每帮四个人，十六个人，要把彼得给看守牢。其实他心里不放心啊，他只怕彼得给什么逃出去了。因为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记载着，彼得当时也被关在外监，当时什么神派使者开了监狱的门把他领出来。哎，第二天他们想到监狱，到牢监里一看，哎，那彼得哪里去了？结果后来人报告他说，他已经在圣殿里面在讲啊，没有用暴力啊，所以他们很害怕，莫名其妙就怎么，所以这一次他心里有不安，只怕彼得再一次会这样的嘛，用他们的话是越狱的逃出去了。所以他们怎么派弟兄姊妹？派四帮人。为什么四帮人？因为罗马人的祭祀方法夜里是四更天，四更天每一帮四帮人，每一帮四个人，四个人怎么操作呢？两个人躺在彼得的边上啊，这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什么，然后呢这个彼得铁链链牢，铁链链牢以后把边上那个人也链牢，然后这边链牢，铁链链牢也另外旁边的另一人也链牢，都捆在一起嘛，只怕他逃走嘛。然后呢门口还守着两个人。弟兄姊妹，你发觉没有？从这里很清楚，原来哪怕希律，哪怕兵丁，心里很不安，只怕彼得逃走了。弟兄姊妹，你发觉没有？但是和他反差的是什么？彼得竟然两条铁链链牢，两个兵丁守在他边上，门口还守着，那个晚上却安然什么睡着了。弟兄姊妹，你发觉没有？放难中有平安，而加放的人却没有平安。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种恩典。基督徒做事的原则是荣神益人，荣耀神，对人做有益的事，而不是加害人的事。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恩待给我看见说，放难中的平安，首先前面这么一大段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是加放难之人失去平安。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内心我会失去平安呢？那我们有没有落落加放难给别人，给别人制造麻烦，给别人挖坑，给别人难处？这不是基督徒做的事啊。既或你再有位置，既或你是希律王，他也不安，是因为加害别人。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走到哪里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包袱。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成为你隔壁邻居同事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否则的话你内心是没有平安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要弟兄姊妹思想说，放难中的平安表现在哪里呢？那就是为放难之人求平安。第五节圣经非常清楚描述说，当彼得被抓在牢监里面的时候，第五节圣经非常清楚描述说，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弟兄姊妹，当彼得被关在牢监里的时候，教会能做什么呢？好像什么都不能做嘛。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读整段这个整段圣经的记载里面，一是希律王下令要杀彼得的， 第二，你会发觉没有，彼得光在哪里？两条铁链，三道门，是不是？他四个兵丁没办法，四个兵丁看着他，那怎么可能会在那一个被囚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在等死被处决的环境里面走得出来呢？人手不能做的，教会只能做这样的事，是吗？那就是祷告吗？所以圣经很清楚说，就是为放浪之人求平安。今天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无论是疫情对我们很多人的影响，使人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无论是战争带给人的伤害，基督徒有很多时候可能人手不能做，无能为力，挽回不了，但是弟兄姊妹，人手不能做，能够为他们求平安也是如此。今天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求平安，为我们的国家求平安，为这个世界求和平求平安，那请问当时教会是怎么求平安的呢？圣经这么说，说于是是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求了。那么这里的求告他们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他求告祷告不灰心，当当仰望神。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弟兄姊妹，有圣经学者曾经提出这个想法，其实我不太赞同的想法。他说教会好像有点偏心哦。为什么？说雅各已经被刀杀了，好像没有记载教会为他祷告嘛。而彼得被抓在牢监里面，却于是教会都为他祷告嘛。哎，其实这话不对。虽然圣经没有记载雅各被刀杀的时候没有记载教会为他祷告，那我相信教会一定为他祷告，只是没有记载下来。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雅各被杀的时候，遭迫害的时候，教会为他祷告，似乎上帝没有听教会的祷告，对不对？为什么？那雅各已经被刀给什么杀了，砍了。但是请问就是，几乎雅各已经被刀杀了，那个放浪逼迫继续来到教会，有没有说，哎呀，祷告没有用的，你看我们雅各祷告了半天还是被杀了吗？没有。几乎以前面的祷告似乎上帝没有照着他们所期望的保守了雅各的生命，但这个时候彼得继续遭受这个患难，遭受苦害的时候，教会不灰心的继续祷告，切切仰望神。弟兄姊妹，你我可能在祷告中也会经历这样。你说，哎呀，我们祷告了多少时间，我们祷告了多少年，哎呀，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算了，没有用了。不，几乎当时雅各遇到逼迫的时候教会祷告，雅各命没有保留被杀了，但我们今天面对另外一个情形，继续祷告，不灰心的在神面前求告。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姊妹祷告的生命经历里面，有很多事情祷告祷告祷告，上帝好像没有照你的应许，你是不是就灰心了，算了，不祷告了，以前祷告没有用。不，弟兄姊妹要不灰心的继续把一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深信神照着他的时候有奇妙的作为。你看神在彼得身上就不一样，是不是弟兄姊妹？然后什么？然后能够真正的把彼得一层一层一层三层门四个人守着没有用都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教会有一个不灰心的当当仰望神祷告神，求神把这一个患难的环境挪走，求神把我们这个苦境所有的处境里面交在神的手中，看神要成就的作为。这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什么？他们是不间断的祷告。弟兄姊妹，不间断的祷告，你发觉没有？即我彼得那天晚上出来以后，彼得想了一想就到弟兄姊妹那里去，团契里面去，那里人还在聚集，还在祷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直到彼得还没被这一个当时希律人要当着百姓那边棒他杀了他为止，持续不断的一直的祷告，切切的祷告。所以叫圣经怎么说？第五节圣经非常清楚就这么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所以祷告迫切是最要紧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我的祷告是不是一个形式？我祷告过了就是吗？其实神看我们的是不是你祷告多好听，语句多 有文学化，你语句有多少的说的这一个很逻辑，很有逻辑推理，不是，你是不是迫切？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告诉我们清楚说，为什么讲到那个有朋友到他家里来借饼的时候，不因朋友赐给他，乃因他情辞迫切呢？我请问弟兄姊妹，你为教会有多少情辞迫切的祷告？你为遭遇患难逼迫难处的人有多少情辞迫切祷告？弟兄姊妹，你为教会的复兴有多少情辞迫切的祷告？这里说教会却切切非常迫切，所以求主给那一个为教会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知道教会是跪着前进，我们都知道多祷告多有能力，我们都知道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都知道无论怎样祷告谁都拦阻不了，但问题是我们要多少的迫切在神面前祷告呢？弟兄姊妹，当时记载在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我今天也说，其实教会的所有教母同工需要弟兄姊妹切切的祷告，用祷告托住整个教会的事工往前发展。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崇义堂的设计，讲台下面就是祷告社，什么意思？那就是祷告托住这一切。那当时的教会是如此，那今天求主把那一个真实里面的负担迫切放在我们里面呢？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不但这样，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记载，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是这样说的，第五节圣经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是这里提到教会为他，教会是谁？是所有的蒙主拣选被主救赎的神聚集在一起。这里没有说某某某某为他祷告，某某某为他祷告，没，不是几个人，全教会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全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教会很要紧啊。你知道我们坛标 logo 设计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崇义堂的形象，一个形状，幅度102度，高举十字架，充满活力的动感的设计，更是一个人跪着祷告的状态，更是出去把福音分享给别人，来来去去的去。弟兄姊妹，教会为他祷告的，不是不仅是个人，所有的人，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彼得能够这样在患难中有躲不去的平安？当然跟彼得的信心信靠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跟整个教会的祷告托住也有关系。我们今天不但为教会在这疫情中处处都有平安，我们要这个世代有平安。我们今天当然也为接下来要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焦虑里面，昨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非常焦虑要崩溃了，他受不了了，詹姆斯，前几天还好，昨天差不多崩溃了，因为那个考试对他的压力。那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我们要祷告托住，让他们的内心里面有躲不去的平安，经历上帝的同在。彼得能够这样跟教会去切切为他祷告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怎么说，在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下面就有一个很确定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似乎外面的环境不一定有改变，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真的内心有躲不去的平安。似乎现在疫情还在有反反复复，这里冒一点那里冒一点，带给人的内心的那个压力很大。听说神的儿女教会要为这个切切祷告，在患难中有平安，那个平安是躲不去的。所以这叫什么？为患难之人求平安。弟兄姊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义务。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要弟兄姊妹看第六节圣经，这里描述的什么？说西利将要提彼得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中间。这里有一个字非常宝贵，睡。我请问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是我，一方面铁链链着，两个人把你边上还有两个人跟你捆在一起，你一动他那里就知道了，他一动也影响你的，第二天可能要拿出来要砍头的，你睡得着吗？那为什么他能够睡得着呢？弟兄姊妹，不但睡得着，睡得很熟啊，很香啊。为什么？天师拍拍他才拍醒啊，不是浅睡眠，是深睡眠啊。为什么？这就说明内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事实，说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他的心平稳安静，就像诗篇描述，刚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内心完全的平安。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叫遭患难之人得到平安，得平安。我稍微提一下两个方面，一，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平安？这是外面虽然有患难，明天虽然可能又被砍头，但内心有夺不去的平安，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这是真平安。听说你发觉没有，我们有很多人常常讲一句话，说哎呀我缺少安全感，安全感，安全感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外面的环境，感是感觉，感是内心的，也就是说那个是心里面不被搅扰的，哪怕犯难，哪怕明天要砍头，彼得就这样，这个是真正夺不去的平安。弟兄姊妹，今天请问，这么几年反反复复的疫情包裹我们，今天可能受方方面面的环境的影响，你内心里面的那一种平静安稳，起先诗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家，要归到神的里面，那个在主基督里面安稳，在主里面不被搅扰，不被环境，不被人所影响的那个夺不去的平安还在吗？怎么才有？当然需要更多祷告。那第二，我们来看，这是一种夺不去的平安，那我们更给我们看这个平安哪里来的，这种平安哪里来的，那个犯了的平安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源头很清楚，是从神而来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平安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为此在诗篇十六篇里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当时的环境也很不好，对吧？遭受扫罗追杀追逼的时候，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个处境里面，他竟然能够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呢？因为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相信彼得为什么在牢监里面，在铁链链着，在明天要砍头的时候睡得着，安然落睡，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希律虽然是王，真正掌管他生命生死的是神，神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落在地上。他为什么能够安然落睡？圣经给我们个应许，告诉我们这样说，我便安然躺下睡觉，为唯独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第四篇第八节，弟兄姊妹，诗篇第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今天有很多人常常失眠睡不着，一个礼拜之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睡不着，一天一个小时都没办法睡。弟兄姊妹，而他没有外在很多的压力，那为什么彼得能够这样？因为知道为耶和华所亲爱的，你亲近神，你知道那个爱你的神没有改变，
洪水放浪，耶和华作对王，作对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彼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安然睡觉？你我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处境里面，没有患难的处境里面，还内心没有平安呢？弟兄姊妹，今天求主什么？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一回到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所以他不但是在监牢里面，更是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流浪在世界呢，还是常常归回到主里面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看环境呢，还是定睛那个掌管生命的主宰的神呢？我们今天指责别人的软弱呢，还是看到别人为别人祷告呢？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这种恩典，放浪中的平安，提醒我们不要成为加放浪给别人的人，这样你会失去平安。要为成为为放浪祷告的人，也更要成为因着对神的信靠亲近，让我们在任何处境里面有享受内心夺不去的平安。巴不得神借着彼得的经历和见证，让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也在患难中有内心夺不去的平安，因为这是主已经应许给我们的。主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恐惧，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带来平安，耶稣又钉十字架成就平安，耶稣这里复活显现祝你平安，耶稣升天留下平安，在基督里有夺不取的真平安。今天你我的光景怎么样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一同回到神面前来默想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成就平安的耶稣，好叫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加害别人，而是为别人祷告，自己也能够回到神的救恩，归回在神里面，享受那一个真正内心夺不取的平安。所以求神赐福给每个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那一个担心惧怕不安里面，求圣灵给你力量，记得彼此的带祷，将基督的平安真的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主。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平安的主，你也是赐平安的主。主啊，今天在这个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环境处境里面，实实在在在世界上有苦难。主啊，你提醒我们说，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讨你喜悦，而不是为了刻意讨人喜悦而失去内心平安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同心祷告，为那些在不安当中、患难当中，在那一些失去平安的光景里面，我们要向你来祷告，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凡事你的祷告祈求感恩，将所要的告诉你，你便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啊，你怎样祝福彼得，在你的恩典里面，在那个处境里面能够安然落睡，你也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失去平安的，愿主的血涂抹我们，让我们回归在基督里面，享受夺不去的平安。我们中间处在患难痛苦里面的，愿主也借着大能来显明你的同在和作为，让我们因着亲近你得着内心真实的平安。主耶稣，谢谢你，愿你赐恩。我们也奉你的名特别为接下来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每一个向你来祷告。主啊，他们无论在哪个处境里面，父母老师不能陪伴在身边，在考场中的时候，你是与他们同在的神，让他们经历你自己的智慧和恩典。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特别为弟兄姊妹祷告，家中有孩子在高考中考，有很多时候家长的焦虑比孩子更多，愿主释放，愿主赐平安，愿主带领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无论是疫情，无论是各方面的艰难的环境里面，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享安息。 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叫我们得安息的神，享受安息的神。今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你，愿你赐下你的恩典，也兴起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更多切切祷告的教会，来看见你的同在和荣耀。祝福以下的时间要围绕在圣餐桌前，来纪念你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愿主借着这个纪念，让我们的心带到你十字架的里面，享受救恩带给我们的真正生命的平安。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